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大家今天都戴口罩了。最近那个 Delta variant 好像是比较厉害一些，真是愿主保守大家每个人的平安。今天要讲的是爱的建立，是讲的是关于教会的事情。关于教会，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然后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常常听到大家对教会这样一种讲法，说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我自己呢，以前也经常有些疑惑，甚至有的时候比较灰心。但是呢，有趣的是，就是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时候就是跟牧师聊聊天。所以我有一次就跟朱牧师说，哎呀，这个教会好难呐。他说，其实你应该很开心，你有没有想过，教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第一，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自愿来的，不像一个上班啊，你每天必须去上班。教会里的话，你来不来都没有人管你。第二个是干活的人不仅没有工资，而且还要任劳任怨，而且还要十一奉献。他说这么傻乎乎的事情在世界上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教会只要能够存在，只要能够成长，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他说你应该很开心。仔细想想也真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教会也不是说大家弟兄姐妹们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这几年就成长起来了，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看看我们两个，我们这个教会从两个教会2015年到2018年的夏天，三年的时间慢慢的就合并到了一起。然后从2018年的夏天到现在又是三年的时间，教会确实有了很多合一的功课，也成长了很多。然后呢，最近要建立什么呢？最近教会有三件非常大的事情。第一个是我们开始了英文的敬拜，上个星期是叫 soft start， 所以今天其实应该算是真正的开始。第二件事情，我们又开始聘牧，有了一个聘牧的委员会。第三件事情，我们也有了一个建堂的委员会。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自己是非常紧张的，因为确实是可能有问题的三件事情。但是我的紧张不是为了钱担心，因为神肯定会供应。我也不是为人力担心，大家也看到神把人带来带去，从来不误事，也从来不误事，所以要的人总会有人的。我其实甚至也不为牧师担心，因为神在我们准备好的时候，自然会把合他心意的仆人带到我们中间。就好像2018年把朱牧师带到我们中间，最近又把刘志牧师带到我们中间，所以的话要牧师的话自然也会有牧师的。那我紧张什么呢？我紧张的是这些事情其实对教会都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然后呢，我们教会里也不乏聪明人，也不乏意见比较强的人，这是可怕的事情。因为很多教会甚至在其中的一项事工当中就分裂了，比如中文英文的事工的竞争资源，不肯合作，最后变成一个中文教会，一个英文教会，而不是一个中英文堂都有的一个教会。然后来了一个牧师，总是有人喜欢，总是有人不喜欢，然后呢又变成一个有牧师的教会和一个没有牧师的教会。然后建堂呢，有的时候事情更加可笑，因为那个塔那个尖要建的有多高，或者因为地毯的颜色怎么样更好一点，或者是地板还是地毯，又搞成有两个教会，或者是新堂建完之后变得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所以我想神要我们想的现在注目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可能又是三年时间的一个成长。我们更最主要看的是不是这项事工本身，而是从这三项事工当中更加深刻更加迫切的来学习这样一个合一的功课。所以我特别感谢神给我们今天的经文，因为今天的经文讲的不是 别的事情，讲的是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们灵命的成长，总归是有前有后，有强有弱。在这样一个彼此灵命光景不同的情况之下，要告诉我们如何我们从自己的罪性当中能够回转过来，在主的爱当中真正能够和睦相处，来彼此建立。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亲爱的神，你真是这样的美好，是吧？你真是你的创造的大能，我们真是明明可见。啊，真是你的救赎的大恩，也是我们心里能够知道的。这是多么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这个下世赐下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也赐给我们这一些可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一起真是每天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是吧？真是让我们求你真是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真正能够学到我们如何能够停止彼此的论断，而真正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在爱里面互相建立。感谢主，愿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今天这些经文我们会从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从第十到第十二节，我再读一遍。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小小的一段经文讲到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都是关于论断。第一，论断是彼此的事情；第二，论断是违背神的心意的；第三，论断的毒根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为什么说论断是彼此的呢？虽然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有成熟的，也有幼小的，但其实论断的问题是双方都有的。因为在这一章开头的时候就讲了，是上一次我记得是严正弟兄讲彼此接纳都讲到的。第一节开始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那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所以常常发生的事情是，软弱的人论断强壮的人，强壮的人轻看软弱的人。这是世上常见的事情，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一点也不稀奇。所以在当时这个教会啊，就起了这样的一个争执。如果有这样的争执呢，对教会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大家看一看，如果在一个灵命相对比较弱小的一个教会的话，那些灵命比较强壮的弟兄姐妹们就变成了一个弱势群体，就被人论断。如果是一个灵命相对比较长进的一个教会的话，那些灵命比较弱小的弟兄姐妹们也就迷失了，他们觉得没有人看得起他们，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彼此的论断，应该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写到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所以这是天父的心。神不是说你们必须要这样做那样做，讲这句话讲那一句话，而是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不愿失上一个。所以这对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我们中间总是有属灵生命比较弱小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的那个宣教事工做得好的话，总是有新受洗来的弟兄姐妹们。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理解都是比较浅的，都是这样的。你不信试一试，你跟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讲， well, 你们信主是要为主而死的，嘿嘿，肯定会吓到他们的。Yeah, 刚开始是不理解，但是我们都刚开始，但是我们都知道主是爱我们的，主是很好的，这是刚开始的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属灵生命健壮的人就知道，原来为主而死是一件可喜悦的事情。但是刚受洗的人一般是不会理解这件事情。关键的是我们一定要爱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带人信主不是说带到他们受洗为止，从受洗到灵命的一点点的成长，其实每一天都是我们弟兄姐妹的责任。如果特别是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灵命比较健壮的话，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带我们的，而且主耶稣的心意就是不愿一人失丧。钟牧师有一次跟我特别说过，他说一个教会的整体的进展是由灵命最幼小的弟兄姐妹们决定的，是由灵命最幼小的弟兄姐妹们决定的。再说一遍，我们的教会的进展是由灵命最幼小的弟兄姐妹们决定的。这个由弱领强在世界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确确实实是我们教会的 priority。我们教会的目的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所以我真是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注意看，因为其实弱小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非常的弱小，有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或者说的话被忽略的。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每天把眼睛都要注目在某几个弟兄姐妹们身上，或者听他们说的话来决定我们教会发展的方向，我不是这个意思。教会的发展的方向还是主耶稣来带，然后大家选出来的执事们来带领这个教会，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其实说主耶稣的最重要的点，他看得见我们，他听得见我们，所以我们要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要觉得 they are seen and they are heard， 他们被听到了，他们被看到，不管同意不同意，我们应该耐耐心心的把彼此的软弱都听下来。你只有听完了之后，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去爱那位弟兄姐妹。比如那位吃蔬菜的弟兄姐妹来问你说，哇，为什么圣经说只能吃蔬菜？你可以慢慢跟他解释说，我要圣经其实说的比这更深刻一些，但是如果你现在不理解的时候，你可以吃蔬菜，但是呢，不要去攻击别的人，但是时间久的时候，也许你会慢慢明白的。这样讲完的时候，这个弟兄就不会失丧了，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然后今天我还要讲一个平时我们不大讲的事情，反过来说，我们更要小心，不要论断牧师和教会的同工。我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说牧师跟同工们是没有错误的，不可能的，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所以牧师也会做错事情，然后弟兄姐妹们，教会的领袖们也有他们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凭着善意，没有躲藏，没有恶意的把这些意见都提出来。但是我们灵命幼小的时候，很多时候不能够理解一些属灵的决定。其实很多属灵的决定跟这个世界是相悖的。比如有一次有位弟兄跟我说，我要如果群里面有人说了什么事情，你就要把他们那个 kick out。 我说我是不会的，听起来不合道理，有这个群里有这些人弄得乱糟糟的，我要但是按照神不愿意失上一个的心意的话，我们可以劝导那个人，但是把他们 kick out 是把一个人等于是 cut off 了，按照神的心意我是不会做的。但是这位弟兄也没有跟我坚持，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我自己也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当年在俄勒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一件事情，一个整个团契都失丧了。那个团契本来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聚会的，然后家里的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在家里聚会的话比较放松，然后的话来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到教会的话有的是比较拘谨一点。但是呢，当时因为教会要做学生事工，然后呢教会就相对比较生硬的叫那个团契回到教会来，每个星期来聚会。因为当时做的比较生硬，后来那个团契就所有的人除了两家就都不来了。所以对我这一个做事情的人来说的话，我是觉得心里是火烧火燎的。 而且那个团契我在去俄勒冈之前我特别去过一次，我说气氛相当的好，大家那个非常的友好，大家很愿意敞开心思来谈这些事情。我觉得如果好好搞下去真的是很有前途，作为对宣教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当时我非常的疑惑，但就好在那次我已经信主有几年之后的事情，我也没有去跟牧师吵架，但是我就牧师请我吃饭，我就去跟他聊这件事情。我说牧师啊，你看看这么多家都流失了，你看都是那个童工搞的，你说怎么办？牧师说 well 你虽然没有看见，我其实已经请他们吃过两三次饭了，那些流失的那些人，跟他们说应该回教会，那些其实那些争执都是小事情，但是他们不愿意回来。他说钟辉啊，为什么我们不现在就注重于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然后为那些弟兄姐妹们还不是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是牧道友，就为他们祷告，把他们放在神的手里面，等一等再说。当时我其实是不理解的，但是我幸亏没有跟牧师吵架。十年之后 Kevin 上大学那一年，我们又回俄勒冈去 visit， 当中有一个家庭已经回到教会了，而且非常忠心的回到了教会。当然他们家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其实有些事情是我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回到教会是因为他们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但是在神看来世上的挑战远远不如对神的爱那么重要。所以真是感谢主，过了十年他们回到了教会。所以有的时候属灵长者看到的事情，我们灵命幼小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的话我们要相信属灵长者的决定，不要去攻击他们，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不会提出一些我们的一些看见跟他们讲，就像我跟牧师谈那件事情一样的，起码那件事情上我就学到了一个功课，真正看到牧师多么的属灵，那个家庭如何的回转，我们的神有多么的大呢，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要耐心，所以牧师看的事情很多时候比我们看得远的多得多，就像摩西当年看到的事情，那些会众都不懂，发了那么多怨言，后来那些会众现在想到那件事情，我没有写在讲道稿里面，很多当时那些攻击摩西的人都死在旷野。所以让我们真是不要论断，不要既不要轻看也不要论断。然后是第一部分的第三点，最重要的一点，论断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看的都不是表面的现象，而是我们的心里，论断的毒根是在心里面，这个而且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藐视神 despise God。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说万膝都要对我跪拜，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敢站起来？律法是神颁布的，神的心意只有他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彼此来指手画脚。然后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比较两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错误的认为，我们认为对神的知识就是跟神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最多就讲法利赛人，他们懂得很多，但是他们对主耶稣百般刁难，因为他们知道神但是不尊重神，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知识和尊重神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有知识的，我们把我们的知识收起来，因为我们对神的理解只是一点点，还是跪下来尊敬神，知道神。第二个认为错误的认为是认为对神的热忱就是跟神关系亲密。 OK，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我确实也觉得他们是爱神，就非常愿意侍奉，非常的热情，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福分。但是我们要记住了，我们对神的热忱也不能够越过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讲过马大一个故事，大家不知道马大有多么的糟糕，大家一般说马大还笑眯眯的，没有什么好笑的。马大他不是说没有听主耶稣讲道啊，没有那，他的问题是马大跟主耶稣说，我忙成这个样子，你应该叫我的妹子来帮我的忙，是身段的，都这两个问题都是一个身段的问题，他居然敢对主指手画脚，是不是这样呢？这是多么大的冒犯，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是不可以对神指手画脚的。当然主耶稣的回答是多么的有恩典，说你不知道你的妹子是大有福分的，只是给他解释把他引回，并没有训斥他一番。所以刚才讲的两点都是属灵的骄傲，一种是知识多了，第二种是热情多了或者事工多了， 然后属灵的骄傲在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慢慢的泛滥起来，很容易的，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仔细的稍微想一想个一分钟两分钟就能够找得到。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属灵的骄傲不是教会的领袖才有的问题，从大到小都有。为什么这样的这么说呢？大家看到过 teenager 没有？大家说是不是最骄傲的人就是 teenagers， 什么都知道，父母最傻了，对不对？ Yeah， 所以属灵弱小的也非常的骄傲，甚至比成年人更骄傲。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所以一定要小心，就是说当我们看待神的真理的时候，不要伸手去把它抓下来拿到手里来，是要放在心里，是要让我们悔改认罪，然后回向神用的，这是真理的目的。真理不是用来拿当棍子用的，不要拿真理去打别人。然后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这是我们今年其实一直在讲的罗马书第二节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英文是说 test and approve God's will， test and approve。 当年我读给江阴听的时候，江阴说你又开玩笑了，我们怎么 approve God？ 神当然是对的了。我问大家，我们大家是不是经常在心里 this approve God， 说神你不要这样嘛，神这个那不太好，是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诚实的话，肯定经常是说的，神这个我不要， not very good， 不是很好的一个 option， 是不是这样的？对吧？但是在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节，哎，我记不清哪一位弟兄讲约瑟的故事了，那天讲的真的非常好。他说约瑟对他那些以前加害过他的哥哥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在教会里我们都不是神，我们岂能代替神？我们要把这个毒钩拔出来，因为这就是罪行嘛，不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嘛，说啊，吃了那个果子你就能够明辨是非，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论断不是一个小事情，是 sin of sins， the root sin of everything。 那怎么办呢？其实也蛮简单的，你们讲过了，跪下来，弯膝跪下来。我这个有一个经验，我在信主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团契里面带小孩子，我以前讲过一次的。加州的小孩子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都是 high tech 的那个家庭生出来的小孩子们，特别的聪明，也特别的高能量，所以那些人才能做 high tech。 做 high tech 不容易，有的人真的是60个小时80个小时一个星期， you know， 很难的，所以那些小孩子能量都很高。所以我一带他们嘛，我就受不了，头疼头炸啊！对，我第一次带的时候是带了一半之后我真的就逃出来了，坐在楼梯口等着自己平静下来，后来也没有回去，他们就在里面，他们吵他们的，我自己坐了几个小时，也没有，坐了一个小时就算了。但是后来我祷告之后，我发现我头疼的问题是在于我自己，因为其实我不爱他们，只是当一个事工作而已。然后对小孩子，大家知不知道跟小孩子讲话最大的秘诀在哪里面？要他们听的话，有没有父母有经验啊？什么？给糖？给糖是一个，那是给我。给糖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办法。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蹲下来跟他们讲，跟他们眼睛平视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跟你讲话。对，我记得当年有一件事情发生的还蛮严重的，就是说我们教会家里要处理这样的事情，有新的小孩子来的时候，他们不容易合群合到一起来。你如果作为一个大人，你跟他说你们这帮坏蛋怎么不接受那个小朋友，肯定不会 work。对，我就蹲下来跟那个领头的两个小孩子跟他们聊了一聊，说嘿，你们知不知道主耶稣叫你们要爱人啊，那个小朋友多孤单啊，你们要不跟他玩啊，sure， 就好了。所以 that's how simple it is。 我倒不是在教会大家不要讲话，就蹲下来讲，大家就是不要有一种属灵，不要有一种就是 moral high ground， 跟人讲话的不要在那个高地上跟人讲话，蹲下来讲，在神面前更加是要跪下来讲就行。哦，趁机在这里给巧蓉姐妹做一个广告，我们的儿童事工需要童工。上次刘杰弟兄虽然说厨房事工是很好的一个开始的地方，其实儿童事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地方。我都不说大家都要去，每个人都要去做儿童事工，但是大家祷告之后，如果心里有感动的话， 儿童施工真的是非常美好的，这是愿大家都有这样的福分。所以第一部分讲完了，大家要记住，我们的论断是对神的藐视，敬畏神的人是不敢论断人的，认识神的人是不会论断人的，爱神的人是不愿意论断人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意。然后第二部分是13节到16节，讲到论断对弟兄姐妹们的伤害。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甚至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他的食物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所以论断对弟兄姐妹的影响是两个字，叫绊脚。绊脚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对彼得讲过，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绊脚不是说在地上 trip 了一下那个小事情，这里讲的绊脚是把人对神的信心给损坏了，所以这些人就离开神了。这是不是大事情啊？就因为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一个弟兄姐妹就绊倒了，就离开了神，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罪，非常大的罪，而且对我们的灵命是非常有危害的。所以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们做过一个建议，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应该是在而且建议在每个福音里都记载了，在马可福音是9章42节，路加福音是17章2节，马太福音是18章6节。他说，大家听，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主耶稣讲话形象不形象啊？形象吗？他说把人绊倒的，不如在脖子上挂一个磨盘，然后跳到海里去死了算了。是不是蛮凶的？大家听了害怕不害怕？真的是非常大的问题。然后主耶稣没完，在马太福音后面他接着讲了，他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所以主耶稣的建议是，如果我们有绊倒人的任何的行为，任何的话，要把那些东西彻头彻尾的砍掉，把它们扔掉。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里面保罗的建议就是说，他说那些东西不是不能吃，属灵强的人是知道的，这些事情是不要紧，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忘了，当你知道你一旦吃这个的时候，你的弟兄姐妹们就会 stress out， 就会绊倒的时候，你把它放下来。看到没有？不是事情本身的问题，不是事情本身的那个问题，而是说你为了怜悯他们，你就不吃那个。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事情怎么说呢，其实包括查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以讲的非常非常的深刻，你比如说你万一学过了系统神学，你真的懂很多很多了，你就忍不住就是要洋洋洒洒的讲一点。但是对灵命幼小弟兄姐妹们，他们听不懂，那就不要讲，不是说不讲，等到有机会的时候，等到有时候的时候，那时候再讲。不是因为自己的喜悦就讲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而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我们就不讲不说不吃，这是非常难做到的，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一件。因为我以前讲过很多遍，因为错了的时候是比较好办的，对了的时候是比较难办的，是不是这样呢？明明是对的嘛，我又没有讲错，为什么不能讲？ 哇，而且说主耶稣跟彼得说过的嘛，说都可以是，对不对？彼得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在那个房顶上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吃三次，他说哦不能吃不能吃，主耶稣跟他说凡物没有不洁净的，你可以吃，对不对？所以不吃觉得凡物可是肯定是对的，但最关键的是你要把那放下，把我们的正确放下来，为了他人的好处。我没有说放弃神的真理，只是把自己那个唯一的那些事情放下来而已。这些事情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说的献上，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深刻，不是说要把有罪的献上，要当作活祭，甚至是我们要行使我们的公义的那个心，也要放下来，也要放下来。好，然后是今天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论断之后，放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彼此建立。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圣经里经常写对比句，神的国不在乎，只在乎。所以呢，我们要记住了，我们这里讲的公义、和平和喜乐，不是世上讲的那样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关于公义，我们不要把神国的公义跟世界的公义混淆起来。很简单，因为如果神的公义用世上的法律来制裁我们的话，猜猜我们都会怎么样啊？我们都灭亡，现在就灭亡。That's it。所以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不要有一种自以为意的短见，就是我看到一件事情对了，就觉得真的是很公义。I'm right, you're wrong。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神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是渐渐的、渐渐的、渐渐的。所以如果除了那些基要真理之外，如果弟兄姐妹们对神的认识十年如一日的话，是有问题的。其实我们是要变的，是要长的。就像耶稣跟尼哥底母说过，他说那个灵就像风一样，我们就像风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我们顺服圣灵领导真的很重要，圣灵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理解的缺陷在哪里面，理解的不足在哪里面。而且大家经常知道弥迦书里面讲过，我们要行公义，记不记得？行公义，照我的浅显的理解是这个意思，是叫我们走在神的公义里面，行在神的公义里面，不是把神的公义拿在手里去打人的那种行公义，不是那种像那种梁山好汉出去帮人打包围，不是那样的。No, not at all, 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从来有没有过仗势凌人过？有没有那样这种非常非常 ？No, 总是很谦卑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行公义不是世上那种很畅快的那种行公义，去帮人什么砍个脑袋的 ？Not at all, 不是这样。第二，和平。这个和平其实也不是世上认为的稀里糊涂的和稀泥那种和平。在雅各书第五章写道，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我们的和平其实也不是世上的和平，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说这个也可以，他说那个也可以，也不是那样。所以我们真的是对彼此关心的时候，是彼此其实常常是会说一些比较真实的话的，但是是一种有建立的真实的话，而不是一种攻击性的话。而且最近我也发现我有一个问题，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我一般是不愿意跟人起冲突的，这是不属灵的表现。因为我不愿意跟人起冲突，其实不愿意跟人起冲突有两种，一种是出于主的爱，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转回，很有耐心的表现。还有一种是不耐心的表现，是懒得跟你讲， That's not good. 这是不属灵的表现，这是骄傲的表现，这是感谢主。我是从主日学里面学到的，所以真的欢迎。我再加一个广告，又是给巧龙做广告。下个星期开始主日学要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参加主日学。这是巧龙姐妹第一次带主日学，这是欢迎大家来，因为主日学真的是很有得着，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这件事情呢，我怎么会发现呢？我也不是自己发现的，是因为严重弟兄跟我已经讲了五年了，五年总会听明白，然后就加上主日学，最后我终于听明白了，原来那种就是说憋在心里不想的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爱，很多时候是不耐心，不爱，只爱喜欢自己的面子和感受，远过于那位弟兄姐妹的他们的灵命的长进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主里面的关和平不是那样的和平。然后呢，这件事情是7月21号那个严弟兄终于把我讲明白了，然后7月24号我就跟我儿子好好的谈了一谈，谈得声泪俱下。所以三天时间神就让他的功课能够在事情上能够展现出，真的是感谢主。然后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的喜乐也不是世上的这种喜乐，找到一个工作，发一个文章，拿到一些钱这样的喜乐，是真正在灵里面为彼此弟兄姐妹们的灵命的成长的这种喜乐。这种喜乐是有属天的价值的，是永不朽坏的喜乐。然后后面写到，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为神喜悦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这些事情大家也都知道。然后为人喜悦，为人称许是大家不常讲到的。刚才我们上次也讲了，不用 care 人的 empty praise， 人的空的赞许不要讲。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一天都要跟弟兄姐妹们作对，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That's not a point，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自然会爱人，跟弟兄姐妹自然会和平相处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们，自己觉得一下，如果总是觉得跟别人刺来刺去的话， There's some problem， 你要跟神交代。我也不知道 problem 在哪，但是要跟神交代清楚。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看重神的喜悦和人的喜悦。因为耶稣也说过嘛，说耶稣在里面跟圣灵上都成长，为神为人所喜悦，这也是我们要做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务要must 必须要，所以今天听完的时候，不要大家听完之后轻飘飘回去就忘了，这里一定要把论断的这个毒刺从我们的心当中拔掉，在神的面前的悔改当中把这个毒刺拔掉，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和睦当中来彼此建立德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必须要放在行动当中，而且我们必须目标要清晰，我们要 mutual edify， 就是说我们要彼此建立在神里面的灵命，不是彼此让彼此高兴，表面上高兴了，要从里向外的高兴。然后我最后还有几句话，今天真的讲的比较短，感谢主。什么是现今社会上的食物呢？我们当中也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纷争。其实刚才讲到一些，对牧师讲到的 preference 其实是食物，没有那么重要的。地毯的颜色没有那么重要的。教会建堂的一个大小也没有那么重要的。然后英文施工跟中文施工当中的对资源的要求，人类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重要的。如果觉得重要的话， just sacrifice， 就把你的意见放下，听别人的就可以了。just do that， 除非是跟真理相关的，就 compromise 就可以了。还有很多事情我不讲细节，但是我更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 politics 政治是不重要的，欢迎你来跟我争论这件事情，但是在神国里面 politics 是不重要的。美国的将来远不如神国的将来， It's OK， 不要担心这些事情。然后属世的那些雄心也不重要，没有那么重要的。最后关于论断，我有三个重要的 confession 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论断有两种，一个是 open， 一个是 in the heart， 都很糟糕。第二种更可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翻个白眼，我们给人一个冷脸，我们跟人不讲话，这是对人非常大的伤害。世界上我们都知道这叫什么呀，叫冷暴力。你看小荣知道， 啊，都是你干的，开玩笑，这是冷暴力，是很坏的事情。我们在组里面的人是不能够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的时候要存一颗温柔的心，不说的时候是因为一颗耐心，没有一次是一个恶意。说不要强暴，不说不要仇恨，不要瞧不起。第二，还有我们最常见的论断，其实对我们孩子的论断，我对凯文经常论断，我以前不承认，现在我承认，因为我实在太聪明了，所以我要论断他。因为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常常担心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事情，世界在变坏，我们的孩子会受害。大家仔细想一想，凯文最大的敌人，对他伤害最大的人是谁呀？是我呀，是判断他的爸爸。其实说句老实话，有的时候我都不用判断他，我有的时候也以为说我对他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后来我发现了，其实我在这个世界上追逐世界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对他是一个无形的压力。大家知不知道，我以前经常说，哦，我儿子他压力他自己给的， I didn't do anything, no。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怎么做的身体力行，就是对孩子的一个影响，就是对他的一个判断，影响是无比的深远。所以正是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赶快悔改，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悔改，真是要在神面前认罪，回过头来。然后呢，我也谢谢，我怎么什么时候回头呢？因为我有一次跟朱牧者不久以前，两个月之前，我跟他说，哎呦，我说我儿子凯文他真是没有办法呀，也不爱神，也不好好弄啊之类的。朱牧师也毫不客气，他跟我说，你不看看他是谁的儿子，多有帮助的一句话，对不对？这句话里面没有论断，但是真的充满了真理和慈爱，一下子我就听明白了。 Not surprised, 都是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真心爱我们的孩子，从判论断上转回到认罪上来就不一样了，而且不是那种苦读读的认罪，而是充满了在神里面充满了希望的认罪，让他们看到爸爸妈妈能够改，你也有希望。虽然罪的毒钩可以把它拔出来，否则一代一代相传下去没完没了。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 self judgment。 我们其实判断罪的人不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非常的沉重，哎呀，主啊，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罗马书读到第七章就读不下去了，哎呀，立志心上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不要停在第六章，第七章还有第八章呢，第七章还有个结尾呢，对吧？这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我终于有救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的话，我们对自己也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写的，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真是求神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心，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公正的看待自己，也不用论断自己。我们确实会跌倒的，但是不要为这些事情消沉，因为只有魔鬼才会告诉你你是没有救的，因为主耶稣为你流血，那是他的应许。其实我们对自己论断也是对神的藐视，不是这样吗？难道是觉得神救不了我们吗？最近我跟一个很亲爱的人谈心，他说我信心不够。我说你以为信心是我们自己心里有的吗？我们的信心是哪里来的？是神给的呀，对不对？ It's OK, 要相信神。所以当我们在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要充满了信，充满了望，也充满了爱。我们要委身自己，我们要决定，我们决定要转回来，从自己转向神，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个不是论断，而是一个回转。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我们讲的三件事情，我们的论断是对神的藐视，我们的论断是对弟兄姐妹们的极大的伤害，也是对自己属灵生命的一个要死的一个危险。然后感谢主，当我们把论断的毒刺拔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所以我们要在根基上爱神爱人如己，我们从眼光上要把和平和彼此的建立看成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行动上要努力 take every effort, 非常努力。然后我们在果效上，我们要看到我们是不是做下来是让神喜悦也让人得喜悦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从彼此论断 到在爱里面的建立一定会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里面必定会有起起伏伏。但是让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在神里面真的要 stand still， 因为我们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因为这里是神的家，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凭着主的爱，让我们和平相处，一起建立一个荣神一人的教会。